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DF 与明慧。It starts with one thing. I don't know why. It doesn't even matter how hard you try. Keep that in mind.
欢迎，你来的正好。
就不能来点有创意的吗？怎样，觉得自己变聪明了？
想要冒险吗？那就多准备些极品装备吧。
以你的觉悟，还差得远呢、啊。我叫阿尔伯特。记住本天才的名字。
天气寒冷，记得多穿点儿，感冒了可不好受。
大家好，我是雨明。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的话，欢迎加雨明的 QQ 粉丝群21903918，这是雨明的2000人粉丝群哦。再重复一遍，21903918。如果想和雨明交朋友的话，就赶快来吧。
只要是为了贝尔马尔的和平，
我们一直相信，阿拉德大陆上的善良永远不会泯灭。
欢迎你，勇士。
请你助我们不足，一臂之力吧。
哼，我怕什么？随时奉陪。
前辈们，请给我力量，我绝不放弃。
真理会照亮你前进的路。
开始战斗吧，我的勇士。
这是一个勇者的故事。
这是一个穿越的故事。
这大街的景色不错吧？
当然了，其中还有爱情。
妹子，你说是不是啊？
是谁跟你爱情？
我说你们说了这么半天，说啥玩意儿呢？
说什么？勇士就在你身边啊。
对对对，这里是 DF 长篇穿越题材原创小说，勇士就在你身边。
不过呀，在赌桌上的契约价值那肯定是大不如平常了，价值啊，那是会被无情的贬掉的。而小雨啊，也乐得就做这种无情之人。小雨最终看了两人一眼，叹口气，摇摇头，那好吧，赌是可以啊，不过你们两个得先估算估算你们手中那钱啊，那产业值多少钱。我的5000万，我的4000万，两人相继说道。然而小雨听到这儿却摇了摇头，他微笑着说道，嘿嘿，你们两人可别忘了，这是赌桌，月禅大哥上次跟你们赌那产业啊，值2000万，最终被你们估成500万，这份差价你们应该明白。他的眼下之意再明显不过，那就是价值放在赌桌上可远远是没有那么高的。你两人听此两眼通红啊，愤怒的血丝已经布满了眼球。这就是压榨呀，赤裸裸的压榨。这样的待遇两人长大以来可从来是没享受过。哈哈，也行，你们若是不愿意赌那就算了，月禅，我们走。说着两人直接朝大门走去。3000万金币，秦青还狠心地说道。小雨二人的步伐仍旧未停止。2500万，2000万。哼，好，这还差不多。听到此小雨乐了，同意了。 也才笑嘻嘻地停下身来，转身回到了座位上。接着呀，向这个李少爷啊就说了，刘先啊，我也不占你便宜啊，你那份产业虽然估价啊是吧不一定比秦二少的高，不过呢我也给你2000万如何呀。那表情甚是痛心，甚至仿佛是吃了亏似的。见此啊，这个李无心差点骂起娘啊，好在最终还是忍下了，艰难地吐出了两个字，可以。那模样让站在一旁的月蝉差点笑起来。此时啊，小雨这样子他也不得不佩服了啊，自己这准男友还挺有本事。自从开都以来呀，就被自己这准男友魔小雨牵着鼻子走啊。如此之下，三人又开始赌了起来。半个时辰之后，两种表情出现了。此时李琴那人的表情已经无法形容，只能说用恐怖两个字，或许还能令人体会一下他们两人此时愤怒的心情。输了，又输了，输了个彻底呀，输的那叫个怒不可遏呀。小雨月蝉两人此时一人拿着一张契约在那看，哈，虽然没笑，但是那欣喜的表情那绝对是在脸上写着的。一下子赢这么多能不乐吗？今天呢你们陪我魔宠小雨玩的啊，谢谢谢谢啊。那个你看啊，我刚才说了请你们吃饭啊，这10金币我就当请大家喝酒了，别客气啊。小雨拿出10金币，哎，他还不光是嘴上说说，说拿10金币真拿10金币出来了啊。小雨那心里美。在这一场大赢之后，小雨又在诺斯马尔玩了2天。这回呀，全诺斯马尔的人都知道了，虽然是来了2条大肥鱼，可是这鱼也不是那么好吃的。2天之后，3天的签证也就到期了。小雨离开现实世界才3天，回来就听到一个消息，方宁、艾伦、风镇包括他自己要去塔克拉玛干旅行了。说起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呀，这个决定还真就是匆匆忙忙之间决定下来的，连小雨自己都没想到这件事儿就在这3天之内就已经决定下来了。说起小雨写的那稿子啊，刚开始写出一点头绪，方宁就毅然决然地走了出来，并且呢将一个包裹丢在小雨的面前，说这些东西就是这次去塔克拉玛干准备的，前面机场的车子已经准备好了，你收拾收拾赶快出发吧。这几天的时间，小雨很少看到方宁的行踪，这位抚育方宁大宗主那可真是一心一意奔事业呀，那可真是人民的好公仆，那是党的好同志啊。什么个人问题男女私情啊，那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本来按照小雨的计划，这回回来肯定是要跟方宁好好闹一闹的，可是没想到计划还是没有变化快，马上回来就赶上了要去塔克拉玛干的事情，这计划你看看怎么整。嗯，好吧好吧，我的宗主大人。小雨利索地将稿本藏了起来，那呀就像是保守着自己专属的一个秘密一样。摆在小雨面前的这个包裹还不算大，小雨靠着自己一身蛮力也能轻而易举地把它抱起来。于是啊，他弯下了身子，猛吸一口气将包裹提了起来，然后看向方宁问道，现在去哪儿啊？ 方宁忍俊不禁地笑了出来，一边踱步子一边说道，你看看，哪有出门带这么大的包裹的魔法师啊？小雨咕咚一下子把包丢在地上，那怎么办？我可是魔法师，好歹也有18级了。说着，方宁从身上取出了一个卷轴，把轴线给拉出来。小雨好奇地看着他，正想着，说道：“哎，你不会是要告诉我这就是魔法卷轴吧？”方宁身上浮现出了一团团青黄色的光芒，魔法卷轴开始滚动。正如他料想的那样，方宁把手伸到了魔法卷轴里，之后，包裹竟然消失在了空气中。方宁和艾伦突然在门外敲门，说道：“方宁宗主，小雨，你们准备好了吗？这时间可不等人呐。”小雨没好气地说道：“还时间不等人，我巴不得时间快点溜走呢。”方宁将魔法卷轴收了起来，塞在小雨的怀中，笑着对门外的两个人说道：“好好好，你们先去吧，我和小雨马上就过来。”就在前几日的时候，小雨已经被艾伦和风镇的糖衣爆弹啊给拿下来，答应了前往塔克拉玛干。但是等事后他清醒下来，又觉得自己好像掉进了一场精心安排的陷阱当中，所以对于沙漠的事儿啊，他是有一些抗拒的心理存在的。何况还要前往位于西部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啊，那可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性沙漠呀。对于小雨这种从小不出华州城半步的人来说，那就好比是远洋旅行，从中国往美国去，是吧？方宁似乎早就看透了小雨的心情，于是就推着他向门外走去，边走还边说：“小雨，你别不高兴了，想一想，现在你就是大英雄啊，全世界的人都在等着你拯救呢，不知道有多少人都梦寐以求的想成为你现在这样呢。”小雨心念一转，哎了一声说道：“你这么一说，我倒觉得还有些道理呢。我以前倒真挺羡慕超人的。那就快些吧，艾伦他们还在等着呢。”等两人从房间出来之后，风镇和艾伦那都等的都快想冲进屋子里去了。要出发了，小雨四处的打量一下，风镇、艾伦还有我和方宁，就我们几个吗？不是说沙漠里有风镇都对付不了的老对头吗？风镇那可是高达84级的超级强者，他的老对头那绝对不是什么小打小闹的啊。小雨也不相信凭借自己这些人的能力就能解决眼前这麻烦。哎呀，那不都是揣测吗？你放心，我这一次啊，就是想让你跟我们去历练历练，保证你是绝对安全啊。艾伦笑着说，可看他那意思，好像也不想保护小雨。哎呀，好嘞，这时间也不早了，如果要没其他事，咱们就出发吧。风镇瓮声瓮气地说道。他和卡尼娜等人来到现实世界，最首要的目的可以说就是要解决眼前的危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快地把影响降到最低点，从而更快地解决阿拉德大陆的危机。所以说，眼下的这一群人当中，如果论谁最着急，那莫过于眼下的两人了。风镇等人倒没有 方宁考虑的那么周全，东西呢也没带太多，零散的几样。在小雨看来，好像这些东西没法让他们在沙漠当中过日子。方战，艾伦，你们就带这些东西啊？小雨指着地下那几个小小的包裹问道。在沙漠的前面也是有城镇的，咱们带着银行卡就行了，到时候再添置一些东西啊，何必在这里浪费时间和体力呢？艾伦笑着说道。小雨一听这话，呵，这严重的准备不足啊，现买的东西那能顺手吗？再一想，那方宁本身就是怕生的，换个床都睡不着觉，在沙漠那边的东西那能习惯吗？这好不容易出一趟远门，对不对？但是一想到那些厚重的包裹，这小雨的额头上那也是直出汗呢。哎呀，走吧走吧，风镇在大厅里催促地说道。艾伦等人立刻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一同跨上包裹向门外走去，那气势真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雅鲁江。小雨和方宁跟在了最后。小雨好奇地问方宁，小宁，你不是说你不去吗？怎么又去了？哼，你以为我想啊？听起来这方宁似乎也是不想去啊，也有不少的抱怨。方宁，那你在华州集团的那些事儿交给谁做呀？如果遇上大麻烦，那怎么办啊？方宁白了他一眼，嘿，你当华州集团那么多拿工资的人都是白吃饭的？这莫寒玉可不会让我清静下来，我给他委派了一些任务啊，让他帮我去管了。艾伦走在了两人的前面，将他们的话听得那是一清二楚啊。他就跟小雨打趣的说道，呵呵，哎，我说你怎么几天不见就变得跟个女人似的了，这么磨叽呢？众人听了也都哈哈大笑起来。小雨暗暗地咒骂了艾伦一句，想到这儿又联想到了自己变成宠物的事儿，还真就是气儿不打一处来呀。艾伦呢，艾伦呢，你得罪我有什么好处啊？找死。当然这样恨恨的话呀，他也只会在心里默默地说上几句啊，毕竟他是通过艾伦成为了一名正统的魔法师，他现在的级别虽然只是一级小菜鸟，而且还括弧宠物，但是呢，他作为魔法师的发展前景还是非常乐观的。何况自己还有像方宁这样的正派宗主做女朋友，日后前程真是不可限量啊！去塔克拉玛干可选择的出行方式其实并不多，最快的当然就属航天飞机了。虽然一行人也能利用魔法的力量飞行，但是那样也太惊世骇俗了。以华州集团的能力和财力，在短时间内准备一架飞机，简直啊就和打哈欠一样简单。在得到方宁的命令之后，很快就将一切准备妥当了。一行人先是来到机场，随后在专人的引导下，从隐秘的通道来到了飞机前。哼，哎，我说你们两个可千万别在我们面前窃窃私语啊，太腻味我们可受不了。艾伦走到了小雨面前，拍着他的肩膀说道，我说你们俩就别忙着谈恋爱了，等你们到了塔克拉玛干啊，你们就知道了，肯定会不虚此行的。登机过程异常的顺利，连登机的安检都省去了，众人一起上了飞机，并且各自找准了位置坐下。小雨和方宁 自然坐在一起。这也给漫长的飞行旅途带来了唯一的一点精彩。其实小雨还有很多问题想要一股脑地问方宁，但很快他就从方宁的冷如冰霜的表情上感觉到了方宁那种面具化似的严肃。他觉得并不想和方宁进行交流了，于是就老老实实地坐在了一边。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方宁的性格就像是六月的天气，有的时候突然就会来一个大转弯。他有时候也在想，难道真是受到了浮于物息的影响？可是也不会来得这么快吧，毕竟按照月蝉和小狮子的说法，自己的前世可能就是浮于小雨。如果方宁真的受到了浮于物息的影响，那么自己也一定会受到浮于小雨的影响才对呀。可现在的情况就像是笼罩在一层深深的迷雾之中，小雨既不方便向方宁询问，也无法从蛛丝马迹中推断出全盘。他在飞机上扫视了一眼艾伦和风震等人的微笑，像是阴谋得逞后的得意，让人更加的迷茫。至少在他们当中一定有知道这件事是怎么回事的人，小雨暗自想到。
心我为你摘，所有账单我来买，跟我来耶耶，甩甩帽子一起歪歪戴，全世界我只爱你一个，永不掩盖。哦耶，哦耶 ，Come on，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爱的就是你。
空间意外连接，谜底错综复杂，两个世界究竟上演着怎样的神话？ DNF 长篇穿越题材原创小说《勇士就在你身边》，欢迎您的收听。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 DNF 与民会，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